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耶和华的先知宣讲了神的审判以后，他就要躲避亚哈的追杀，所以他躲到基利西旁，后来又躲到外邦人西顿的撒勒华去，好像是神的事工在节节败退。但是假使你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以利亚去到的地方是巴利掌权的地方，但是神让以利亚看到巴利在他自己的家乡都无能为力，照顾孤儿寡妇是耶和华借着以利亚做的，让孤儿从死里复活也是奉耶和华的名祷告而得来的成就。所以表面上好像这个是敬拜耶和华的人四处在躲藏，可是至少从以利亚开始，他的心就被神的工作一再的复苏，他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大。所以你想想看，以利亚他怎么敢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着450个巴利的先知在那边斗法？我想神没有预先告诉他说你就这样做这样做，到时候我就烧一把火下去。但是以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他的信心就是在撒勒华的寡妇的这个地方他经历了神，所以他对神就有非常充沛的信心。很多时候神要用他的仆人在很多的人面前代表他，看到这个仆人蛮有信心蛮有能力的，在这个之前神要在他个人的经历上让他先充满了对神的信心，然后神才能够使用他。我们在神学院做神学生的时候又辛苦，你也得不到什么奉献，常常是也很会生孩子的时候，需要又很大，管道好像都是关的，可是常常这个时候是神训练你最好的时候，因为神没有变，在众人面前神是神，在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神还是神。你在这样的时候你经历到神信实的供应，将来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在带领他的会众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出来了。这个信心不是因为你做牧师才忽然间有的，是在你准备做牧师之前神就已经在生活上你的经历就已经预备了你。以利亚就是在西顿的撒勒法做好了预备，来到第18章的时候，他在众人之前神使用他的时候，他的信心他跟神的关系就一一的展露了出来。那么我们就来看到第18章，这个时候神就要把以利亚带出来了。第一节到第六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厄巴底召了来，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厄巴底独走一路。在这里呢，加载厄巴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一个配角，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因为在18章第3节，圣经的作者描写厄巴底说，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厄巴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典型的代表。他把厄巴底放在这里就是拿来跟亚哈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你看厄巴底做什么事情呢？他是把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按时拿水跟拿饼供养他们。亚哈呢，相对的在第10节那里，厄巴底描写亚哈的时候，他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的主就是亚哈都打发人去找你，就是找以利亚，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所以亚哈却是把耶和华的先知要赶尽杀绝， 这里就借着厄巴底来衬托出亚哈是一位什么样的一个王。那么以利亚去见到厄巴底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记得亚哈跟厄巴底是出去到野外去找水，那所以一般是熟悉的地方都已经干了，所以他们要去找水呢，就是要到深山里面或是有水泉的地方，所以他一定是要走到一些平常不容易走到的地方。可是呢，就在这种比较远的地方寻寻觅觅的时候，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这个恰呢，其实没有所谓恰巧的，是神让以利亚去碰到厄巴底。这里我们再一次也看到说，这位先知他常常都是出现在一些人家很少去过的地方，而且是忽然间出现的。厄巴底认出他来，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第八节提到以利亚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个毛衣是动物的毛做的衣服，然后腰束皮带，这个皮带可能是动物的皮革切一条下来绑在身上，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人。很多人单是看到他的装束，从传说上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以利亚。所以厄巴底就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以利亚说，你说的是，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哇，这个时候厄巴底马上就怕了，为什么呢？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的手里使他杀我呢？因为第十节我们刚刚念过了，亚哈一直要寻找以利亚。十一节他说，现在假使我照你的话去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这里，那我去跟他讲的时候，在十二节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啊，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那这样我去告诉亚哈说你在这里，那亚哈赶过来要发现你不在这里的话呢，那我的头不是没有了吗？厄巴底就求以利亚，他说，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也许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跟水供养他们，请你纪念这件事情，不要跟我开玩笑，叫我去告诉亚哈说你在这里，那回来又找不到你，那你就损失了一个效忠耶和华的人。以利亚就在第十五节跟他讲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所以厄巴底就去跟亚哈说了。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很多时候神就把他提起来，就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下来，因为不但是厄巴底这样讲，以利亚已经升天去了，以利沙回到耶利哥，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我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这些壮士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厄巴底他等于说，你要我去跟亚哈讲，我可以去讲，但是你就不能跑。16节，于是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我们看到跟厄巴底相比，亚哈的个性就很清楚了。厄巴底是藏耶和华的先知，供养耶和华的先知，亚哈是要追杀耶和华的先知，特别是以利亚。厄巴底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是俯伏在地上说，我主以利亚。亚哈见到以利亚可能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回答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是你跟你的父家。他们一见面就是针锋相对了。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子，当他们离弃神去做坏事，当神处罚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自己的错，他们就把奉神的命令来执法的人呢，当成他们的敌人。所以假使你要做传道人，那你就必须要有一点勇气，因为传道人有先知的角色，就必须指出世界的罪孽。指出世界的罪孽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们马上就像厄巴底一样俯伏在地上说，我主以利亚，他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使我遭灾的就是你吗？这个时候 你就不但要能够指出他的罪啊，而且你看这个以利亚没有马上就跟亚哈对干起来，他马上就要来帮助他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他知道要帮助他认识这位真神，就要先让他看出巴利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说，你去把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还有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就是你的太太耶洗别所供养的，一起都带到加密山上，做什么？来见我，见我一个人。以利亚是充满了信心就上去。第18章的20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了，以利亚他要的是谁？他要的是亚哈的心，还有以色列的人心。他没有什么兴趣跟这些巴利的先知做过多的周旋，所以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对众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个两意是什么？一个就是耶和华是神啊，另外一个就是巴利是神。以利亚跟他们讲说，没有两意的啦，只有一意的。他说，你们啊，假使认为耶和华是神，你就要顺从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不准你们拜其他的偶像的。但是假使巴利是神的话呢，你就去顺从巴利，不要把耶和华挂在嘴上。这个时候以利亚要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众民是一言不答。不晓得他们是不愿意回答呢，还是碰到以利亚不敢回答呢，还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在想，在他们心里面，耶和华的敬拜是一个传统，他们不愿意放弃，巴利的敬拜呢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玩起来很刺激，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当以利亚要他们选一个的时候呢，他们讲不出来。以利亚就进一步对他们讲，在22节，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前面你记得厄巴底跟他讲说，他藏了100个先知在洞里面，但是在以利亚的眼光里面，躲在山洞里面的先知不算先知。他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呢却有450个人。23节他说，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然后他对巴利的先知讲，在24节，他说，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呢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个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一听到这里，他马上回答说，这话甚好。他说，甚好甚好。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柴预备好了。然后25节，以利亚就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啊，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26节，这些巴利的先知就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他们一直跳啊，跳到正午。27节，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这个跳了很久，竟然都没有反应啊！正午的时候，以利亚就嬉笑他们，他说，你们再大声一点，因为他是神，那你们这个神在做什么呢？他说，他或在默想，不晓得在默想他的老相好安纳特呢，还是在想什么事情，或走到一边。这个走到一边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用两个字 siach 跟 sig， 这个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你们的巴利或是在小便或者是大便，所以你们大声一点喊，他可能太忙了，也许他现在在沉思默想，也许他是出去方便，也许他是去旅行，他或者是在睡觉，所以你们要大声喊，把他喊醒。这些巴利的先知本来已经是如痴如狂，大力要叫醒巴利，给他们降火下来，被以利亚一刺激呢，他们就更进一步，他们就 大声的求告，不但是这样，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我们讲到乌加列的古文里面记载巴利死的时候呢，他们的大神伊勒还有女神安娜特都自己残伤自己的身体表示他们的悲哀，然后才带来了巴利的护身。所以他们就模仿他们的大神伊勒还有女神安娜特的作为，自己残杀自己，要让巴利能够护身，向下火来烧这个牛犊。结果呢，29节他说，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没有神的话，你叫得再大声，跳得再疯狂也没有用。圣经跟我们讲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了。好像这个是一群小丑在那边又跳又叫，而且呢全身流血。那么没有理会的呢，作者也不再理会他们了，我们就进到下一步了。那他们已经从早上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规矩，献燔祭一天有两次，一个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个是在黄昏的时候，已经把整天最好的时间都给他们了。那他们巴利要是已经给他叫一天了还叫不出来的话呢，那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么样一个会降雷电的神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在第3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然后31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呢，取了12块石头。这个作者的注释，他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所以呢，他就照以色列12个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然后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个细亚，2个细亚差不多是15个公升，它就是这个沟可以摆超15公升的谷子进去。然后33节说，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接着他跟巴利的先知很不一样，他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撑满了水倒在燔祭跟柴上，不是只倒一次哦。34节说，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你既然是要降火来点这个柴，你至少希望这个柴是干的，干的柴也许不小心起火，哎，还烧起来了。但是以利亚要让他们看到，这个不是不小心点着的，也不是碰巧的，而是假使真有耶和华神的话，他就是会行这个奇事。所以他就叫他们用4个桶子盛满了水，倒了3次，等于是倒了12桶的水，把燔祭的肉了，把这个木材都弄湿了，不但弄湿呢，还留在沟里面呢，沟里都满了水，就让他们看出了，除非神行神迹啊，要不然不可能有火产生。36节，他就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以利亚对神恳切的祈求，就是讲了2次，他说，求你应允我，应允我，这看出他的迫切，不像巴利的先知从早重复到晚上，念经念到疯狂，自己残杀到发疯。以利亚就是很清楚的讲，你是我们祖宗的神，你要让证明知道你是神，而且你要让他们看到是你自己叫他们的心回转。以利亚祷告完，38节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火不是从木材里面烧上来的，它好像就从天上这样降下来，不但是燔祭木材烧尽了，而且是石头尘土都烧黑了，又把沟里的水也全部都烧干了。那你知道这个火炽烈的程度呢，要很大。神自己行了这么样的一个神迹，让他们看到 没有一点偶然的成分。众民看见了，就趴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知道这个比试啊，很有意思。因为当以利亚最先跟众民讲到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假使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他们一言不答。那以利亚跟他建议这个比试是有他的原因的。在乌加列的古文里面记载，巴利是降雷电、降火的神。假使他是照他的神话所讲的神的话，他应该可以降火来烧掉他的燔祭。众民觉得啊，这个没有错。那么耶和华呢，在利未记的第九章24节提到，当亚伦第一次献燔祭的时候，他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那所以在耶和华的敬拜里面有从天上降火，在巴利的传说里面也有从天上降火的事情。所以以利亚等于是向以色列的众民提出这个要求，说我们来看哪一个是真神。他们就说这话甚好。当以色列人真正经历到只有耶和华的话语所说的才是真的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宗教，每个宗教都宣称它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说那我全部都要。没有这种全部都要，你不是选那个就是选这个，你不能两个都选。那么很多的宗教都说它能够做某些事情，但是你要看看是不是真正只有基督教的神才能够照他圣经所说的赐给你真正的平安。我以前是信佛教的，在我长大的过程里面，我每一次对那些偶像的祷告一定说赐给我们全家平安，但是在我那将近20年的敬拜里面，我从来没有从偶像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很多的压制，很多的恐惧，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为我的亲人所求的没有一样得到。等到我真正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经上所提到的神的应许没有一样缺失的。所以我们要像以色列的众人一样，假使你还是在两边徘徊不定的话，你一定要选一个真神，要不然你就跟随偶像，不然呢你就去信这位真神，神保守你，他帮助你，让你能够行每一天的道路。那40节，当以色列人一信了以后，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色列人就帮助以利亚把这些巴利的先知450个全部都解决掉了。神常常把信仰跟婚姻做一个对比，在旧约如此，在新约呢，主耶稣未尝不是说他是新郎，教会是他的新妇。婚姻是非常排他性的，是不允许夫妻之外的任何第三者加入在当中。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要独一，要专心，要全然的献上，这个就是神要求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第18章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那我们这里就要问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以利亚要跑在亚哈的前头，一直跑到耶斯列去？那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就必须要注意一下以利亚对亚哈的态度。在之前，亚哈指着以利亚的鼻子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回答说， 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跟你的护家。但是现在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之后，以利亚第一个就是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啊。他看到亚哈已经从早上到现在看这个斗法的事情一定累了，王啊，你累了，赶快去吃啊，赶快去喝。然后雨要开始下之前，他就叫人去告诉亚哈说，赶快套车，赶快下山，赶快走，免得被雨淋到。你要问一个问题啊，以利亚对人家讲话什么时候是这样子和蔼可亲的？你记不记得神叫他去高以利山，他去找到以利山，把衣服搭在他的身上，以利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这个是在列王记上19章第20节，以利亚怎么回答他？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什么事呢？那你看这个语气里面没有一点和蔼可亲啊，这以后都要做他的门徒的。但是现在对亚哈，怕他饿到了，怕他被雨淋到了。然后亚哈坐着马车回耶斯列的时候，耶斯列是亚哈的行宫，以利亚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一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你知道耶斯列跟加密山差不多有16英里，你要是走路的话，一般你要至少走5个小时。他就跑在这个亚哈的马车前面一直跑，跑到耶斯列去。他对亚哈这么好，又这么样的兴奋，而且又跑那么远，他跑到耶斯列去做什么？我想这个是这位先知的一个错误了。因为他在跟巴利斗法的时候，这位先知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以色列人的心，包括亚哈的心。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有三个步骤，对不对？第一个呢，他们是一言不答；第二个呢，他们说这话甚好；第三个呢，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么亚哈呢？亚哈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那么在以利亚他的解读里面，他一定是以为亚哈王也跟着以色列的民心一样，经过这三个步骤，也承认了耶和华是神。但是亚哈其实一直是停留在一言不答的境界。那么以利亚当他杀了巴利的先知，看到以色列众民回归耶和华，他的满心高兴，他是希望这个复兴的火就一路一直烧下去，不但在加密山上把这个燔祭烧完，烧醒了以色列人，这把火他要带领着亚哈王一直烧到耶斯列的地方。但是第19章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你看到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都告诉耶洗别，向来是职位小的向职位高的报告。然后跟巴利的征战好像从外围，从西顿的撒勒华，然后到厄巴底，到亚哈王，现在到耶洗别，好像越来越接近巴利敬拜的核心。那我们发现耶洗别才是巴利敬拜的核心，所以亚哈很明显的还停留在一言不答心慈良意的地方。他来跟耶洗别报告以后呢，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就是那些被杀的巴利的先知的性命，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就看到这个才是巴利敬拜的中心。所以以利亚他没有算计到这一点，当耶洗别的恐吓来到，这个没有意料到的发展让以利亚忽然间警觉到，他一直跑到耶斯列就是把自己自投罗网。所以当他忽然间警觉到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马上起来逃命了。今天很多时候撒旦跟我们的征战未尝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有神为我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力量其实很大。但是撒旦很多时候呢，他用恐吓的方式让我们听了就害怕，因为害怕我们就不敢做，或是因为害怕我们就逃命，这个是他的方式。事实上当以利亚向亚哈吩咐的时候，他是要亚哈去招聚以色列众人， 和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呢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可是在整个加密山的斗法里面呢，我们看不到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他们到底在哪里？其实圣经没有提到这亚瑟拉的400个先知，就是一个伏笔啊。因为这个400个先知是耶洗别他自己所亲自供养侍奉的。亚哈能够调得动那450个先知啊，但是这400个先知假使耶洗别不点头啊，他调不动他们，表示说谁是真的主人，耶洗别才是真的主人。所以作者已经下了一个伏笔，让我们知道只有到了耶洗别，他才是巴利敬拜的中心。所以后来你发现要除掉这个巴利敬拜呢，最后一关呢必须到耶洗别这里。